创世纪第35章回转与重建35章1至29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1月16日翻译王少峰校对甘小春我们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信主成为基督徒的我都得问一下到此为止我们就要读完雅各的全部故事当然创世纪里他还是会和我们在一起但是35章之后他的儿子们将成为舞台主角假如你问雅各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转而信主的关于雅各是什么时候信的很多人说是在亚伯渡口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的时候当然神在35章这里又一次告诉他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被试探着问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之所以是试探是因为我们错误地以为一个人得救是在此人一生中的某一个时刻发生的不会再重复。请仔细听我解释我们是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从上头生的假如转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么就不是你开始信主开始的那一次此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清教徒认为转信发生在我们整个一生因为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我想雅各的一生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雅各是什么时候信的？几乎是在他出现的每一章里。他一再失败显出他的软弱他的需要神来到他这里蛮有恩典的向他显明自己的态度。每一次雅各都会再振作起来重新悔改重新相信回到神那里从而重新在圣约里被建立。今天早上我们就带着这个在圣约里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来学习创世纪35章。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些被基督耶稣带进与神的关系里来的人在到达天堂之前生活在这个世代是什么样子的？当有人问你是什么时候得救的时候有些人口袋里有卡片记下了在哪一场布道会决志的时间。你有没有遇到过相信了然而现在已经不再与主同行的人？今天已经不再悔改相信了。你看在圣约里的生活是圣约之主对你不断呼召希望你在听到这一点的时候知道自己信主的需要。让我们先来看第一节雅各的返回与悔改。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圣经没有向我们隐藏这一章就是我们已经学过的那个故事的续篇。这里两次告诉我们神叫雅各到伯特利去那是他逃避以扫的时候去的地方。因此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伯特利你还记得吧当时雅各和他母亲一起设计把自己穿得像以扫闻上去摸上去像以扫手臂脖子上长着长毛预备了品尝起来像以扫打猎得来的野味那样从父亲以撒那里偷走了以扫的祝福地上的肥土 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接着以扫打猎回来，做好了野味，拿来给父亲，但是以撒已经没有祝福可以给他了。结果以扫发誓要杀雅各。雅各刚得到祝福，就不得不逃命，离开应许之地，半夜睡在荒野里，害怕以扫追来。这就是神来见他的时候。雅各犯下了这罪之后，神向他重复了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会祝福你，使你生养众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也是你的神。雅各对神的恩待感动不已，说，如果你与我同在，那么伯特利的神就是我的神。现在作者要把这个故事放回到我们的记忆当中。这个故事为什么如此重要，需要作者重新提醒我们。上个礼拜的34章是圣经历史上的一个低潮，雅各在领袖位置上完全失败，把全家带到世界而不是伯特利。因着底拿受辱，流便和西面犯下了大屠杀的恶行。最后雅各的反应是，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这也是他逃避以扫第一次在伯特利的恐惧，现在又一次感到面临死亡的恐惧。神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向他显现，对他说，你回伯特利去，到我遇见你的地方，在那里为我筑坛，重续与我的圣约。我们在整卷创世纪里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如果你想认真思考神对他子民的恩典，你就应该去读旧约。我知道这样说听上去有点怪怪的，因为我们常常以为神在旧约里比较凶，常常发怒，到了新约变得温和友善。但是你读创世纪，看到好的、丑的、恶的行径，满有罪的、可怕的、具有毁灭性事情发生在神子民中间。假如神从他的圣洁出发，他可以说，行了，够了，你们背弃圣约，我要把你们都灭掉。然而他还是回来，满有恩慈的继续他赐给他们的应许。这里是他而不是雅各提议见面。是的，雅各会悔改，会做很多荣耀之事，但那都是发生在神首先找他，对他说，你要到伯特利来见我，我会到神的殿来和你相见之后。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恩典，赐给一个如此不道德的罪人。这就是圣约核心，神永远都是发起者、遵守者。满有恩典的神来找满有罪恶的人，向他们显现，尽管他们根本不配。这真是一位使人得安慰的神，恩典的神。他耐心拯救并重建满了罪的人，像雅各，像我们一样。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读这些旧约故事，对他们的罪恶感到难以忍受，却常常忘了自己的罪，忘了我们教会众人的罪。你必须清楚，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我们所共同具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都是在圣洁神面前极其有罪的人，唯一使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慈爱。我们来到这张饼杯桌子前，承认我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不配来到这位圣洁神面前，然而他恢复了与我们的关系，接纳了我们。在雅各转回和重建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位圣洁的神在造就圣洁的民。雅各的反应相当令人吃惊。作为列祖，雅各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许多多低潮、瑕疵，但这里绝对是他的高潮、亮点。这个在上一章里没能领导他家庭的人，没有说过一个字批评或者保护底拿， 允许全家在事件住下，和当地事件人混在一起。这个本应该是圣约之主的人，弃他的责任于不顾。现在35章的这段经文里，态度完全变了。他召集全家，对他们说，我们就要在伯特利和神见面，因此必须做几件事情预备自己。事情总是这样，神总是蛮有怜悯、慈爱，愿意饶恕人的罪。然而，这永远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圣洁的神。神主动要来重建他们，但他们必须预备好自己来见这位神，免得被击杀。我们在摩西律法里听到神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在降临西奈山之前，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神是慈爱的，但也是圣洁的。他的圣洁要求他子民必须有正确的反应，那就是悔改，并洁净自己，除去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记得我们在28章学到的吗？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现在他往回看，他知道自己这20多年里不信实，知道神的信实，无论我到哪里，他总是与我同在，保护我，他的确是我的神。让我们回到他那里。他让全家把偶像除掉。这或许让我们感到意外，这些是神圣约里的人，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群属神的人。你大概还记得，拉杰偷了他父亲拉班的神像，很可能还带在身边，其他人这时候也可能藏着偶像。他告诉他们要更换衣服，洁净自己，这是一个记号，因着罪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以更换外面的衣服来表明自己对除掉罪的认真程度，这是我们在旧约里一再看到的。当然，更换你的衣服不能改变你的心，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记号，表示你在里面愿意做的事情。保罗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指换掉被罪污染的东西。早期教会的洗礼程序，受洗的人脱去所有的衣服，赤身受洗，然后穿上干净的白色衣服，用以表明受洗者脱下老我，穿上新我。这里也是一样，偶像代表了他们不同的效忠对象，所以要把这些假神除掉，用外在的洁净来表明心里的洁净。他们也把金耳环拿下来，一起埋进土里。在我们听来有点奇怪，这和首饰有什么关系？但下一次你会看到，这和金牛犊的试探之事有相似性。亚伦叫以色列人取下金耳环，融化后铸成金牛犊拜。请注意，这里的真正悔改，不仅是内心感到有罪、不安，正因为如此，我要把使得我跌倒的东西都从我们的生活中除掉。不仅是除掉这些和外邦神有关的东西，我也要把任何试探我的不是以色列真神的都除掉。这代表了真心悔改。保罗告诉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因此，真正的悔改不是感觉不好，而是除掉内心与神命令相悖的东西。神呼召雅各，除掉任何给他带来虚假安全感的东西。他当然也呼召我们教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 这些穿上基督的人应该问自己，既然神如此恩待了我们，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我们未做出任何讨神喜悦的事情前，他来找我们，邀请我们到他这里来。我们的正确反应应该是信他，但真信心永远都伴随着悔改。对那些我们寄希望的和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地主动地除掉，而不是单单感到心里不安而已。我要删掉那个电话号，断绝那个关系，不再回到那绊倒我的事情那里去。雅各在这里重新恢复他在上一章里如此缺乏的圣约态度。上个礼拜我们读了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这难道是因为那里的人那么怕雅各吗？不是，因为迦南人恨恶他，想要毁灭他，但是因为他回到神这里，除掉任何依靠的东西，谦卑自己。于是神自己保护雅各。你们大部分人家里大概不会有偶像，但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活神之外的任何之物都是偶像。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偶像，是因为我们以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恐惧害怕。现在雅各除掉这些偶像，相信神会看顾他，保护他。一至七节是雅各的回转和悔改。下面是九至十五节，第八节在后面讨论。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雅各悔改之后，神重新建立他。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听到神这个应许的回音。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听到神要求亚当夏娃生养众多，管理全地。然后世人堕落，神把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我们在35章这里看到，雅各已经过了大半生的时间，现在神把这个应许加到雅各和他的一家身上，从他而出的将成为神的子民。神重申了他在创世纪17章的话。35章和17章有很多相似之处。17章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现在35章里他对雅各说了同样的话。17章里他把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这里也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神在这两章里都说，君王将要从你而出，重申了他的圣约之后，两章里都是神说完话从那里升了上去。我们都知道雅各满了罪是如此糟糕，以致使我们可以和他联系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站在圣经外面嘲笑雅各、彼得，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像他们，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他从出生一刻起就抓住以扫小根，一路上蒙骗、欺诈、篡夺，但这么多年来神仍然对他信实不变，不仅是信实守应许，并且慢慢地改变了他。我们也一样，神不仅是拯救了你，你也是一直在被拯救，一直救到最后，救你、摩塑你成为圣洁之人。虽然刚刚过了34章，神一点也不担心来与雅各会面，对雅各说，我把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你，这一切荣耀的未来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所做的，而是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恪守我的诺言。无论你是否能够理解，这也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里， 不是因为神需要听我们唱赞美诗歌，我们来世荣耀拯救我们的父神。更重要的是，我们来到这里，神在这里见我们，再一次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他仍然不变。今天他要在他的话语里，在这张桌子上重申对我们的应许。你们虽然如此有罪，只要你们凭着信心来，我要确保给你的圣约，我在基督耶稣里为罪人死而复活的新生命的应许是属于你的，我永远不会撇弃你。他来到这里，好像你离开的时候可以确信，因着他儿子的宝血，这些应许永远不会落空。雅各来的确是悔改，神来则是重申他的应许，也让雅各重新找到前面的方向。十二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听上去很棒，可是亚伯拉罕、以撒死的时候，土地在哪里？除了那一小片可以埋葬他们尸骨的墓地，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应许之地。然而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给你应许之地。这就要求雅各要么想，这不有点疯了吗？我们几代人都相信这应许，可今天我仍然被迦南人包围。要么雅各相信神的应许，让自己的生活按照这应许调整。现在这个常常都是凭眼见生活的雅各，终于把他的生活转向神的应许，特别是在拉结死的时候。你跟随这个故事已经很久了，应该知道拉结在雅各心里有多重要。第一次见到拉结就爱上了他，虽然在婚礼上被调包成了利亚，他仍然坚持不放，总共干了14年的活。神让利亚不断的生孩子，拉结对雅各说，你不给我儿子我就死。现在拉结终于如愿得了儿子，但也得了死亡。他嘴里最后一句话是便俄尼，意思就是我悲伤的儿子，或者我不幸的儿子，这个孩子从他夺走了生命。拉结是雅各心爱的妻子，为他付上了数不尽的泪水汗水。雅各需要做出决定，他可以选择活在这个现实里，这是他的悲伤，也是我的悲伤，这个孩子是我们的不幸，他夺走了我的爱，或者他凭信心活。这里的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雅各不会让这个孩子带着这样的名字生活。雅各凭着信心给他重新起名叫毕雅敏，你是我右手的儿子，你是祝福的儿子。唯一使雅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他终于开始信靠圣约的神，应许的并不总是今生能够眼见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将失去妻子，第八节记录了利百加乃母底波拉之死，但却没有提到雅各的母亲利百加，这是创世纪里第一位没被提死的列祖。或许我们可以从作者的记录里得到一点提示，利百加的最后一个行动是帮助雅各欺骗，得到以撒的祝福，并且送走他的时候说，别担心，等你哥哥怒气消了你再回来。但这事再也没有发生。他最后的这个行动是不信的行为。以撒会死去，雅各的妻子拉结即将死去，到这一章结束，雅各所拥有的只有那块墓地，但他能够说，这个儿子是我祝福的儿子，幸运的儿子。这位神是伯特利的神，他是我要侍奉的神，虽然他的眼睛看不到土地与祝福。他终于能够应着神在圣约里赐给他的应许而活。你们知道雅各将会死在哪里？在埃及。他的儿子们要在那里生活400年，但他却能够说，这里是神的殿，这个儿子是我右手，尽管他周围的一切都在消失。他说，我信这位神，我相信多国君王甚至万王之王将要从这条线产生，神必实现他的应许。这也是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两难，你要么凭眼见而活，面对死亡、葬礼、悖逆、犯罪，说假如这就是信心能够给我的，那么就拉倒吧。 因为我得到的就是自己的失败、失望、生活的艰难，我退出不干了。你要么认识到，神的应许直到新天新地才能完全实现，把今生朝着这个目标重新调整，继续依靠神的应许成长。虽然是眼下，但为着未来而活。雅各到处走动，说这一切都是我的，你在这个地上活着，说新天新地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赦罪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今天我们完全知道，这不是眼睛看得见的。要么你按照神在圣约里告诉我们的活，要么凭眼睛看得见的活，使你的信仰沉船。弟兄姐妹们，今天神重新告诉我们他在圣约里的应许，这饼是他的身体，这杯是他的宝血，无论上个礼拜如何，相信他，重新坚固我们的信心，悔改转向他，知道他永不失败。让我们一起祷告。